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踏进了我们说是圣诞佳节的这一周了。今天是22号，昨天我们刚刚经过了我们说是将临期的第四个主日啊。通常呢，第四个主日跟着传统就是会谈到平安的，所以就会有呢，这个礼拜我们迈进了一个平安夜嘛，是吧？在礼拜三的时候，可能在教会您刚刚过去那个礼拜天，你都有唱一些关于平安的诗歌。如果你的教会不是跟着节期去设计它的崇拜的，都是已经踏进了一个非常有气氛的一个时候了。在开心的时候呢，也真的不要忘记哈，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在这个时间受伤的，还有这个时间不能跟家人相聚的，或者是身体上他们是在患病当中的，或者是在情绪上他们有困惑的，又或者现在正在经历着灾难过后需要去接受这个创伤与他共存的人。耶稣来除了是给我们平安，也是带来了我们有盼望。我呢也在这一个星期看到一篇灵修的文章，耶稣他在出生的时候呢一定会哭的，婴孩耶稣他哭跟我们人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新生儿的眼泪都是让我们可以呢感受到耶稣就是跟我们是一样经历出生的那些不安啊或是不舒服呀，所以他为什么也可以体谅我们身体里面受的那一种不安感。但是婴儿的哭声也是一个胜利的记号，它也代表着新生命来了，盼望也来了。婴儿的眼泪也是代表着他的软弱跟脆弱，他明白我们的痛楚，深知我们作为人的滋味。不过呢，上帝的眼泪也提醒我们，这些的眼泪他都背负着，引领我们走向一个不再有眼泪的地方。如果您觉得自己是很软弱的，我都鼓励你，虽然是软弱，不过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可以得到那个刚强的力量，甚至是可以带来祝福的。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呢，我要为大家带来的圣诞特辑。明天开始，23号到26号，一连4天呢，我会跟梁安老师带来一个叫做“做个暖心人”啊这样的一个特辑。我们一直都有做广告告诉大家了，主要呢就是要探讨危急关怀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呢？期待着明天一起来收听，现在就让我们收听扑朔迷离小大人，不知不觉他已经陪伴你们来到第38集了，当中就要探讨很多青少年们会遇上的问题困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小婴，进入对话。
老师好，我今年12岁，最近检查发现我的体重超标了。妈妈说我从小到大胃口都很好，爱吃主食，幼儿园放学后回到家，我妈就怕我饿，晚上啊还给我加餐呢。我的童年听起来是不是很幸福呢？但是我会用沉重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童年。因为我爸爸妈妈工作特别忙，在我3岁的时候就请了个阿姨来照顾我。阿姨她为了省时间，每次都给我喂饭，喂得好快。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吃饭呢，从来都是狼吞虎咽的。吃饭就是这样一件让我觉得沉重的事情，现在就更是了。妈妈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吃饭要慢点儿，还要控制分量，但是我觉得特别难。食量啊，我是不会控制的，一顿饭能吃几十个饺子。医生还叫我要少吃炸鸡、高油高糖的食物，还不能喝手摇饮，但是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我爸妈没有管我呢？其实啊，起初他们认为我吃得多是因为我在发育，就没有太在意。但是直到我的体重飙升，他们就开始焦急了，给我订什么减脂餐，可是光吃那些我吃不饱啊，反而我就更容易饿，饿了我就吃更多。吃对我来说是沉重的，上学也是特别沉重。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我都到图书馆去了，我不想去上，因为我根本跑不动啊。跑圈的时候总是落后，同学都在笑我，我不喜欢他们，但是我看着他们的身材就很羡慕他们。在学校里，我觉得很难融入到他们的圈子，上学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跟妈妈说我不想上学，但是妈妈她总认为我有我的人生，不用在意别人，也不用和别人比较。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小婴，听到你的分享，能感受到你为自己的健康感到忧虑，不单单是身材，还有你全人的幸福感。听到你母亲的响应，我想你可能感到有些失落，但我相信她是关心你的，只是不太懂得怎么表达。就让我们为你安排郑柔老师，听听她的建议吧。
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小婴，从你的名字我大概能感受到你的心情。的确，处于青春期的你会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貌和身材，你发现自己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可以开怀大吃， 毕竟身体健康也是需要考虑的。没关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你现在面对体重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2021年，中国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超过4亿，位居全球首位。而在青少年群体中，情况更是不容忽视。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在3月4号国际肥胖日发表的数据显示，5到14岁的超重和肥胖人数，从1990年的1270万增长到2021年的3340万，预计到2050年将会达到3430万，持续保持全球首位。此外，15至24岁的肥胖人数也仅次于印度，位居全球第二。这些不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向我们发起了警号。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数据反映出4个现象。第一，青少年吃多动少。小英啊，相信你学习忙，压力大，每天坐着的时间也长，没有刻意腾出时间来消耗能量。其实很多像你一样的孩子体重超标，并不是因为吃得太好，而是因为吃得不均衡。肥胖也有营养不良的情况，加上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吃得太快，吃太多零食，睡觉前还忍不住再吃点东西，这样啊，就会让身体越来越重。北京儿童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主任说，人胖了就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胖，这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家庭影响。有中医医院的医生说，他们在门诊看到有些小胖墩儿来就诊，同来的爸爸妈妈也是偏胖的。体重这件事跟基因遗传、家庭生活习惯，还有大家对健康管理的意识都有关系。有的家庭平时就喜欢吃甜的、咸的食物，习惯成自然，有的爸妈想孩子赶快减重，用了节食这类不恰当的方法，反而让孩子肌肉含量减少，缺乏营养。第三，观念误区。有些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孩子要多吃，吃得好，越胖越健康。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也就不太在意孩子有点胖，觉得长大了自然会瘦下来。可是他们却不知道，饮食习惯一旦养成，其实是很难改变的。第四，环境因素。现在的零食款式啊，真的是太多了，广告也铺天盖地的，特别吸引人，谁不想吃呢？我们都喜欢那些看起来可爱、美味、可口的东西，再加上手机、平板、计算机等电子产品越来越发达，外卖和网购也这么普遍，大家的生活习惯就慢慢变了。越是方便，吃的越是随意，我们越是容易接触到不太健康的食物。小英啊，你现在对体重超标的感受我明白，在学校里可能你会感觉到孤单，也会觉得自己没办法改变饮食习惯，但你要知道，减重一定要从根本做起，要有决心，一步一步实践。我们可以一起订立目标，一点一点去实现，也把爸爸妈妈叫来，一起记下以下7个步骤，全家一起动起来，吃得更健康。第一，多喝白开水，慢慢减少含糖的饮料。第二，一家人一起吃饭，也自己准备餐点，不止吃得健康，也能让家人更亲近。第三，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鲜奶、坚果、糙米饭等，养成均衡饮食。
绵密。
第四，少吃土豆片、炸鸡、快餐和零食，这些高油、高盐、高热量的食物容易让人肥胖。第五，每天动一动身体，少看手机、电脑、电视，累积60分钟的运动时间，让身体更有活力。第六，和爸爸妈妈一起计划周末的家庭活动，不管是散步、骑车还是去公园，动起来就对了，还能够促进脑袋分泌快乐的多巴胺呢。第七，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早点睡觉，睡够6到8个小时，身体才会健康成长哦。小英，听了这些建议，你不需要一下子做到完美，只要愿意开始，就是最棒的自己了。慢慢一步一步调整就好。不过呀，你也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如果有哪里不舒服或者健康出现问题，就一定要去看医生跟营养师聊一聊。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会散发出自信的光彩。小英，你可以的。
最特别的礼物，你降临赶走我孤独，雪落在圣诞树，跟着你一步步，你看那颗星闪烁在天幕，降临在轻哼着祝福，所有心事都向你倾诉，在这个特别的晚上，空气都格外的馨香，因为你我获得新的心脏。 Merry Christmas， 感谢你来我身旁。 Merry Christmas， 从此我不用再流浪，迷路的小羊找到Merry Christmas， 请你只别在我身旁。
弟兄姊妹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呢，叫做《圣诞快乐，因为你》。圣诞快乐，因为有大家。圣诞快乐，也因为有主耶稣，他是这个圣诞的主角啊！千万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为什么要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你要带着那个喜乐平安的心去对待身边人？他的歌词说，爱是如此奇妙，能驱散所有的伤，爱因你而存在，相信您就是我永远唯一的依赖。很美的歌词是吧？也反映了，其实哈，我们刚刚跟大家呢做的扑朔迷离小大人，讲了很多关于外形的那个容貌焦虑啊。这个也可以反映为什么我们人就是那么没有安全感，脆弱，还有会感觉到自己是没有价值，很自卑。我们不单单是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自己都有这个问题呀。那么要怎么样可以防备这些自我价值的批判，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小的时候根基开始打好基础了。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那我就建议大家，您要在主的面前真的要来求他帮助你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你自己的美好。无论现在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改变你看自己的眼光。如果是儿女的，那就要来重温一下，以下一起来重温的就是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他将会告诉我们，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同，所以也要以上帝的眼光来欣赏他们。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苏博士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圣经所讲的各从其类，这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小孩子也了解。对，你看见的是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被造，是各从其类的。所以今天我说，我们有正义感，我们有创造性，我们有恻隐之心，我们爱，因为我们确实是照着这位创造者的形象所造。他是公义，我们献他，他是创造者，我们向他，他是满有怜悯的，我们向他，上帝就是爱，我们向他。所以你要爱吗？你要知道什么是爱，你要去爱的源头，对不对？如果上帝就是爱，那我问他了，我问他什么是爱。圣经里头有一小段，不是我发明的啊，我一直告诉你，不是我的智慧，不是我的聪明啊，是因为我很幸福，我从小呢有读了这本的人生手册，对不对？所以我就用圣经的这一段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把我们的爱沟通出来。爱是恒久忍耐，听过没有？听过。什么意思？是忍的意思。中文字太好了，这个忍字怎么样写？哦，心上有一把刀哦，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有刺激，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生以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理想的世界了，所以一定有刺激。那天我在大概在香港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呢，刺激少很多，你一结了婚就多很多刺激。所以我结婚不久之后，有一个早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在大海里头，那个浪很大，我快要沉下去，幸亏我先生划了一条船来救我，我就醒了。为什么这么大浪？因为我先生在床上做他的仰卧起坐。有没有刺激？有了啊，当然，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要结婚吗？你要知道有刺激啊。有孩子更不得了咯，每一个妈妈都知道，孩子不会看钟，也不会等你有没有睡觉。没有一个孩子半夜肚子饿的时候看看哦，妈妈爸爸都在睡觉，我不要吵了，我等早上六点才叫了。没有一个，没见过一个孩子是这样，对不对？他管你睡不睡觉，我肚子饿我就大叫，是不是啊？更多刺激。 所以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人想清楚哦，你如果不要刺激的话呢，不要结婚，更不要有孩子了，对不对啊？但是你现在已经有孩子，没办法了，你只要学习了啊。所以爱是很久，你可以接受这个刺激啊。但是如果你的心态对的话呢，你不会觉得很难受。我们四个，三个呢是四年之内生的，前面那三个是四年之内生的。我们是没有佣人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啊。那我先生的时间我不能算，因为他是医生，他突然接一个电话来，他就要跑去什么地方了，对不对？所以我家里所有东西我必须一个人可以排出来，我才可以做。三个孩子哦，很累很累很累。幸亏老大非常的好，因为他很早看书，所以他平常不出声，他就是去看书啊，所以没有吵我。老二就不同了，老二是不停的，我告诉你啦，整天跑来跑去啦。我们记得呢啊，他一岁半的时候，我们去一个这个叫做 Crater Lake 啊，那个是一个火山，在爆掉那个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深的湖啊，所以是圆圆很漂亮，在 Oregon。我们去那里玩的时候，他一岁半，整天跑的嘛，哎呀，这个很深的东西啊，对他太吸引了。所以一下车就跑过去，你就吓死了，对不对？你不能追他，因为你追他，他觉得更好玩。真是非常的刺激，是这种人的啊。所以在家里当然是到处跑啦。他因为他是两岁九个月才开始看书，所以还没有带看书的之前呢，都是很活跃的，到处跑的。OK， 然后老大呢是生来非常温柔的人。现在四十几岁，我没有见过他发脾气，啊，所以他不会抢。有一次我们在公园玩，他在吃一个饼干，有一个小孩子从旁边出来，从他口中把饼干抢去，他就是愣了一下，然后就把手上其他的饼干就给他。老二不同，老二我爸爸妈妈去度假的时候。一岁半，我的老二在学中文，我妈妈记得的就是他叫在讲抢。过了两个月去我哥哥弟弟家里回来的时候，我妈妈记得的孩子在讲英文，我妈妈记得他讲就是卖我的。这就是老二了。老三呢跟哥哥不同，跟姐姐也不同，姐姐呢是声音比较小，说人整天的声音。老三是大声的人，他是叫做戏剧性的女高音啊，他是唱那个蝴蝶夫人的这种的歌曲的啊，所以很大声。哇，他才不浪呢，哥哥是浪的，所以没关系。这个第二是抢的，但是没有人跟他抢也没有关系。老三之后呢，老三出来之后呢，就两个人就整天在抢玩具了啊。那你怎么办？你记得我讲了，头脑里头有这本人走手册，对不对？你就问我应该做什么，我根据这个真理，人生的真理，我应该怎么教他。我知道我不能一生都替他们做裁判，我不能一生都跟着他们说啊，这次你玩，下次你玩，对不对？所以在想的时候，我想到，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帮助人家可以和睦的，不但你自己和睦，还要帮助人家。所以我照着这个真理来教他们，下次再抢的时候我就过去说，你们两个人都要这个玩具，对不对？啊，我先拿到。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啊？对啊，都说好，两个人都要，那现在你们两个人去商量啊，看怎么样可以两个人一起玩，轮流玩，或者怎么样，你们商量的时候玩具妈妈保管，玩具妈妈保管，就没有玩具了，对不对？两个人只好去商量了。哦，等一下就说，我们知道怎么样一起玩呢、啊？我就问你同意吗？嗯，你同意吗？啊，两个人同意，玩具就可以交回给他们，因为我在教，每一次同样的教法，我都记不得是不是一天两天，就已经没有人在抢东西了。为什么记不得呢？因为没有人抢东西了嘛。后来他们长大之后，我问他们，你们记不记得你们曾经抢过玩具？没有人记得，所以一定是很小的时候。容易教吗？ 你有一本手册，你要读熟，你才知道去什么地方取材，那你照着做的时候呢，一定成功啊！因为这是人的工厂给我们的。
好，刘姊妹。
哎，黄佳妍老师您好，我跟沈的关系近，我的孩子各方面就很好。就是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祷告神，祷告了很久，然后后来上帝给我预备的，当时这个学区还不属于最好的学校，但是后来在孩子正好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变成了合肥市最好的学校。孩子上学了，预备啊，这些东西神都为我预备了丰盛的救恩，我一路都是神为我规划的，所以我感谢主，在学习这件事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恩。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
但是我也很亏欠，因为跟神的关系远了，我的孩子刚刚初一的时候就特别的叛逆，就是亲子关系一度搞得非常的紧张，我也报过几次警的警察来处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就让不要玩平板，不要玩电脑，真的感觉到又苍白又无力，自己心里心痛如焚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劝诫。因为他那个时候搞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跟我叛逆的，就是拿刀跟我干嘛，我要打他，他就到厨房里摸了一把刀跟我干，讲我今天跟你拼死，就这样子。
你留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
后来感谢主，我就到教会，我经常也听杨宇电台，也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就讲当你跟孩子关系远的时候，你有没有反思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远了呢？后来我也就放在祷告当中，慢慢的我想我一定要抓住神，后来跟神重新建立好关系，因为重新建立好关系，我就心态也变了，我就慢慢的我就相信孩子，所以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慢慢的变得缓和。如果没有神的话，所有的关系都很疏远。
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
人生真的是要不断的去依靠神，然后每一次依靠神寻求神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成长，也是更大的一种交托吧，完全的释放就在主耶稣嘛。
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请问是杨姊妹吗？
啊，是的，是的。
你好啊，我是黄佳妍老师，很高兴跟你连线哈。这样子的，因为呢是上个礼拜五呢，我知道你打个电话跟这个我们有联系哈，是，然后呢他们就把你的电话就转介，就是可以希望我们多了解姊妹您的孩子的情形是吧？
对
对，那你可以详细一点告诉我您的孩子他的情形是怎么样吗？
啊，可以的，是这样的啊。
啊，
我那个孩子今年才刚刚上学，已经按这个年龄的话，已经上四年级了。
嗯，
他已经十岁了。
嗯，
十岁了，按这个已经四年级了啊。 然后他今年才刚刚上学，之前都是缓学了好几年，那时候我也给他做了那个康复训练啊，两年呢我也花了好几万块钱花进去了吧，然后包括做感统我也给他做过，后来就是到了今年上学嘛，他老师反映他有问，就是就是不正常的情况啊，
嗯，
就是说意思就是智力理解能力差，就这样子，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其他就是智力理解能力差，比如说五以内的加减法他知道，到十以内了他就不知道，还有一些比如说比如说他跟同学之间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相处，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就是他会重复，比如说我比如说我跟他讲啊，我说你去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啊，他也会把你东西拿过来，然后我跟他叫就是我叫他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他还是这样，我跟他说了不是这样说的，他非要得这样说，就是重复你的话，你说什么他不会往那个方面去想，他就是你叫他，比如说你叫他名字，以前啊你叫他名字他会叫自己的名字，他不会反应过来啊，他现在反应过来是有，但是你跟他说什么他老是在学校里就是重复那个话，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这样子，然后老师就很头痛，说要求给他办一个残疾证，让他继续做那个康复，就是等于就是他们的学校跟那些特殊学校是合作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说还有一点呢，就是老师因为老师教的孩子比较多哦，一个班级不是四十个孩子嘛，四十多个孩子，然后他经常学习，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他跟不上，然后老师呢得把他花个心思，还要把他一个人把他带到办公室里一对一的教学，不然他跟不上啊，
对，
因为毕竟他比别人弱嘛，肯定是不一样的呀，老师说我其实他说我照顾这个孩子，我不是说他说一个班级四十多个孩子，我自己也老师自己也有忙的时候，但是没办法，我有的时候教他写字都得握着他写，他连个数数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啊让他数他就不会，他就乱数，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属于智力能力理解差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也不懂这一块。
哦，子密，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已经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他多大的时候你发现？
出生的时候还没发现
哦，
因为出生的时候我们没去查，我们查出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我跟医生我叫医生也详细帮我查了，发现他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大碍啊，那我也后面我也没想那么多，到了他上幼儿园，就是他从上小小班开始啊，上小小班开始我发现他有问题的，后来我就带他去医院看一下，我就跟医生说了，我说他这个情况我之前查了是没问题的，为什么现在我去查的时候我去幼儿园的时候怎么发现问题了啊，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了，说他有那个发育迟缓，说他那个说话比较晚，然后我们没办法就带他去康复训练，然后康复训练两年，那一年在康复训练的时候他连话都不会说，然后就是我有一个也是我们组内的弟兄，他是做这一块的，然后我问了他什么原因，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说这个孩子生活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他就是发育迟缓了一点啊，
对，
说话比较晚，然后我该怎么办，我问他，然后我们也经过协商去调整啊，包括沟通啊，就是这样子反复的去跟他对话是这样子，后来才慢慢的好起来的，
对，
但是现在还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话还是有，
对，
比如说老师跟他讲什么他会重复他老师的话，他不会说哦，老师跟他讲什么他不会反应过来，他不会，
你当时跟他做那种发育迟缓的那个复健康复哈，那个时候医生有没有给他断定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特殊孩子的状况？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对，
他是这样，
嗯，
他是这样的哦。他医生告诉我，他很好动，
嗯，
看到什么东西就很好奇，这样子，
嗯，
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好奇，都想去摸一下，
嗯，
动一下，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一个是理解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好动，好动还稍微好，因为你跟他讲一下还好一点，他会能有就是能稍微控制一点，但是也控制不了，就是有时候在学校里经常坐不住。老师有的时候要反复跟他说啊，你给我坐在那里，他坐五分钟是可以，但坐时间长了他就坐不住了。
所以姊妹，他医生只是说你的孩子很好动，他有没有给他断定是一个过动症？他有没有断定是过动症？
他说多动症有，
嗯。
还因为我之前叫就是今年嘛，他老是让我带他去医院查啊，
哦，
然后我也继续带他去查了，因为以前查出来那些没用了，
对，
然后我就带他继续查，查了以后他说你这个孩子有那个智力能力，就是理解能力比较差，
嗯，
然后他分数也给我了啊，
对，
分数是46分，他是这样子的，
嗯，但是他有没有说你的孩子会不会被断定是有自闭谱系当中的孩子呢？有没有？
没有，
没有。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个？因为我们都需要去一直观察孩子他，
嗯，
如果说坐不定，然后
他
肯定就是说在智力上的迟缓是有的。那他的社交能力比较弱，
啊，
还有会不会说他的固执行为比较多，
啊，
比如他一定要做一些的事情，
对对对，
如果他改变了他一些方向他就会不行啊，这一类呢，
对对对对，
有可能他就是在一个自闭谱系当中的孩子了。
是这样子啊，
嗯，
他老是跟我讲啊，比如说他在学校里吃饭嘛，
嗯，
因为学校是有吃的，
嗯，
然后老师也了解到我的家庭状况啊，
嗯嗯，
他说给他就是说我当时交钱的时候他把钱给我了，没有收我的钱，他说给这个孩子学校里免费吃，他就跟我说不要跟其他家长说啊，他说老师的意思就行了，他这么跟我讲了啊，然后他这么跟我讲了，因为当时学校的饭不够，然后老师嘛就是他的班主任嘛，他的班主任他说他不想吃饭，他把那一碗饭给他了，他不要，他非要得别的小朋友的饭，他就很固执的那种，
是啊，
然后对他就很固执的那种啊，
嗯，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不是学校里发那个书嘛，
嗯，
一套书，
嗯，
人家那个书都是干干净净的，他的书写了到处都是，他自己脑子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这样子的，
嗯，对，
哎，他老师说哎呀挺头疼的，他说叫他擦掉，
嗯，
擦掉他又写上，擦掉又写上，很固执的他这么说。
对呀，啊，所以姊妹哈，
嗯，
你对于这方面你自己的了解多不多啊，
嗯，
我们说是自闭症的孩子的那一种的他们的一些行为，你对这方面你了解吗？
哦，我不太了解，
是
因为我真的我了解的很少，
对
啊，我不太了解。
所以首先哈，姊妹您，
嗯，
其实因为你孩子呢幼儿园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有这个发育迟缓，那个时候呢，
对，
很欣赏姊妹一点就是你有立刻带他做复健的，但是那个复健的确是帮助了他在生活自理上他是可以的，
嗯，
这个呢其实你也已经做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因为呢这些孩子他很需要你们从小的时候慢慢帮助他训练他的生活自理能力，
嗯，
这一边呢，
对对对，
觉得姊妹你已经做到，
嗯，
可是当他越来越长大呢，
嗯，
现在他已经10岁了，你就发现哈，
啊，
你们忽略了某一些点呢，是他的智力上还有社交能力上还有他的情绪发展上，
对对对对，
有可能你的孩子除了多动有可能他是也有一些自闭倾向，
嗯，
这些你必须要，
对对对，
可能要再带他 医生可以给你一个比较确定一点的一个说法，因为现在一直就是说他是发育迟缓，对吧？那这个已经肯定知道是了。不过如果孩子还是有一些自闭倾向呢，他就会有这一类型的，比如说社交能力上他的确会比较弱，因为那些孩子他都是比较在他自己的世界的，他已经天生里面是因为他的脑袋他有一些的回路啊，就是他的脑袋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他是特殊，他是特别，可是呢并不代表说他是不能交朋友，其实他们都可以交朋友，只是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他在这个社交能力上加强一点。比如你的孩子他其实很努力啊，他虽然这个学校是有比较多一个特殊的那边的资源，但是他是普通学校对吧，他是一般学校
对普通学校，他们有一个他们有卫星班，
对
因为他们老师跟我说他们像他这样的孩子哦，很多，因为学校里面很多，
对，
还有一些比他还要严重，
是
他还稍微好一点，他老师跟我说的，还是可以的。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是想给你知道呢，孩子在这个学校当中虽然他会有点吃力，但是呢你可以再观察一点，如果这个学校他们愿意接纳这个孩子，当然老师他可能他是给你一些建议而已，希望说要不要你考虑让孩子可以申请残疾证。那其实你也要想一下，申请这个呢对你的孩子好处比较多，也许姊妹你自己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去做这一步，因为这个也不代表说标签了孩子，有时候我们家长自己过不了我们自己的心理关口，可能是因为哎呀好像你要去申请这个就代表我孩子是有残障嘛，大家当心里
对
觉得不舒服，
对
对对，
是
啊，
因为他们那边不是有个特效老师嘛，也跟我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并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办了残疾证就残疾，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
也是说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他以后将来，比如说现在把他弄起来，他以后将来比如说长大了以后他也有就业的，那个残疾人也有就业的那些什么工作，对他以后都好，
对呀，
包括那个福利啊都有的，
对，
他那个老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包括就是他们那边的就是辅导老师也跟我讲了，包括他们的就是班主任啊，还有那些他的数学那些老师，那些包括他们学校的校长，对这个孩子很重视，对他成长，对他很有，对，就是说对他很有帮助的那种啊。
哇，那就很好啊。
他说我们普，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普通学校老师虽然说不懂，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在那儿，他是跟我是这么说的。
对对，所以哦，我自己这样听起来。神很有恩惠在你的这个情况，因为你已经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呢，就是你身边的人啊，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其实他们都愿意帮助你的儿子去成长，只是说他可以给你多一个建议，当你再拿到一些认证的时候，真的在你的现实生活上这个是有帮助的，所以反而是姊妹，我希望你回去呢跟你的丈夫好好商量祷告。
是这样的，我家弟兄已经走了六七年了，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他。
哦，那既然是这样，你就可以，好像刚刚我说的，如果你可以过了自己的心理关口呢，申请这个呢，对你的孩子呢，在现实生活上的各方面的资源是有帮助的话，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这个我们是鼓励，
哦、
对，因为他得到这样的一些帮助哈。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而且你刚刚跟我说孩子的那个学习，现在学校已经有很多很好的配套，你可以多跟老师更紧密的去了解孩子他在四年级五年级，因为他是的确会有吃力的啊，他学习上那一块哈，你真的要多一点耐心，对孩子的接纳度你要提高。有一些如果他真的、真的比如做功课呀，真的是做不了太多呀，要不可以跟老师调整， 就让他可以达标就好，就是他自己的一些目标，给他一点点一点点一小小的目标就好了。
对，他老师呢，他老师呢跟我说，他跟别人，因为毕竟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作业就是他作业呢，就是让他能完成了就完成，完成不了呢他也不会太压抑给他啊，
对呀，
也不会的。但是他老师跟我说，聪明蛮聪明的这个孩子，他的就是他老师都是按着他的兴趣来，比如说美术吧，有画画，他老师说他聪明蛮聪明的，画画也画得挺好的，也他说这个孩子是有天分的，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对呀，那就很好，你就就着他的兴趣然后去发展发挥他，你要找到他天赋，创造他的特殊的地方，有一些他可能在语言表达上不行，可是他的画画天分很高，那你可以多给他资源在这方面发掘他，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有更好的发挥。我觉得姊妹，你现在走在这个路上其实已经走对了，只是你要不要去帮他办证，我觉得这一点你回去在祷告的时候求主给你有一些你觉得真的不舒服的地方，你跟上帝说过了自己就可以了，把最好的资源都帮助你的孩子，这个是很需要的。
对啊，我也跟教会他们，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啊，
是
我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啊，包括长老牧师啊，我也问，就是跟他们说了情况，让他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们也鼓励我，也是感谢主的恩典啊，他们一直在鼓励我，他说你不能往那个方面去想，你放下你的尊严，
对，
因为你孩子，你的孩子成长重要还是你的尊严重要，他问我这一句话啊，我想想也是啊，
对，
然后本来上周三前一周三嘛，本来我是准备要给他办的啊，然后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残联那边就说这个孩子有可能会办不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会办不了，我这个事情我说然后我也把前因后果都跟他说了，然后他说那要这样吧，你就是让他老师拍个照片给我们啊，还有你的那个证明带过去给我们就行了，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前一周三没忘了，就是那时候我家人把我那个户口本拿过去给孩子办身份证嘛，然后没有办下来，然后就是没有办下来呢，然后那个户口一直在那边，就是昨天才拿到，昨天才拿到，然后我准备这周三让一个弟兄姊妹谁陪我去，我在，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看不到，也要需要人陪我嘛，然后我没办法，我也找他们让他们在我让弟兄姊妹带我去，然后我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带过去，我看看能不能再给他申请。
好，
然后我就把第一个嘛也要向主祷告，第二个嘛我也真的说实话，我也不要顾虑那么多，因为就像长老说的一样，孩子成长重要还是那个你的尊严重要。其实上帝也给我很大的恩典了，
对，
一直在提醒我，让我给他借着老师让来提醒我给他办个残疾证，
是
也是为了他好嘛，
对
吧？
对呀，是啊，哎，那真非常感谢主，你有这个想法，而且身边那么多鼓励。那我们这样子哈，我们为姊妹祷告。我很希望把一些关于自闭症孩子的那些资料，其实我可以发给你听的。我问一问我的同工，然后我继续跟进，跟你联系，好不好？
好的，可以的。
好，谢谢杨姊妹，感谢主，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
好，
不客气，再见。
这个世界告诉你，
孩子考不上名牌学校就没前途了。
不会十八般武艺怎么生存呢？
善良没用的，被人欺负就要还手啊。
哎，等一下，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不听听上帝怎么说呢？
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他的生命拥有着独特的优点与恩赐，好让他完成上帝的心意。请闭上属世的耳朵，打开属灵的眼睛，认识你的孩子，引导他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又度过了一个丰富的礼拜一，除了我们有听过扑树迷离小大人这个 AI 的角色扮演呢，已经陪伴大家了，度过了38集了。我们在当中也探讨了38个青少年可能会遇上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需要帮助他度过的难处。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鼓励大家呢，如果您没有听完所有38个没有问题，你想要更了解我们呢，都欢迎你可以呢透过我们的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想要索取这个扑朔迷离小大人里面所教导大家的这个辅导老师们的建议，那你就可以呢透过短信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因为呢这个星期是圣诞周啊，我们从明天开始一连四天呢将会安排圣诞关怀特辑，做个暖心人，所以礼拜四晚上呢我们不会开放热线的。欢迎大家呢想要拨打13229966322的话，就在这个礼拜三早上拨打，这个礼拜三早上还是可以拨打的，9:30到12:00，周师母呢会收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大家这个礼拜不方便的话，可以留到下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拨打热线，我呢黄家言会在此呢收听大家的电话的。最后我想为大家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关于主耶稣的记载，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的主虽然出身贫寒，也没有什么家型美容，甚至我们也不会羡慕他，不过他却真的是我们的万主之主。在这个圣诞节，请我们也打开心，愿意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爱你的耶稣基督。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